我们今天是大学这个课的开始。我们讲到大学这个课程啊，就不像老庄那么轻松了啊，因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都知道，在这个孔孟思想，所谓儒家的四书，这四本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就是不管哪一个宗教、哪一方面学问，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至于《大学》这本书，我们讲的这个，可以说一下诸位啊，说一个过去经验的笑话。我们年轻读书的时候，小孩子还谈不到年轻，不像你们诸位有福气，既没有幼稚园，也没有小学。像我个人读书是第一本接触啊，先读古书出身啊，就是读《论语》的《先正》下篇。那个时候这些书啊，那个开始读书叫做发蒙启蒙啊，是小孩子发蒙。那么写字嘛，手里拿一张硬的这个字，硬的字啊，这个大概宋朝一直到民国初年都有，叫做上大人啊，孔乙己，画三千七十四，就是小的时候天天模仿那个字啊在写。现在看起来，假如讲书法，当年小学的时候写这个字啊是最糟糕的，那个字有些不好，可是毛笔字啊，那样我们在上面模仿啊。书嘛，先读大学。那么那个学校呢，当然没有现在的好的制度，就是私塾里头，一种祠堂或者庙子里，家里请一个老师就教书。你们诸位如果看过《梁山伯祝英台》这个电影啊，那个样子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啊，六七岁就开始念这个书，都要背，都要背来。至于现在有钢笔啊、圆珠笔啊、钢这些笔啊，我们那个时候影子都没有见到过。书包里带的是墨笔墨，写字练字啊，一块木板，油漆过白白的，叫墨笔，就写在上面。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发明现在最高级的印象派的画，在学校里没得玩的、把那个墨汁倒在板上，嘴一吹，手一涂，要把它变老鸭、变老虎，随便变出来拿去看看那个画变得好。老师们是浅层的秀才，都是有功能，大概多半是抽烟的，鸦片烟，所以老师们每一天啊无精打采的，反正啊守到这一层猴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叫老师不叫老师先生，这个先生是吼声王啊，那么各种方法整这个先生的，先生的凳子上给他放一颗糖啊，一坐下去一屁股裤子都在脏了，各种各样大家不承认，好玩的很。所以那个时候当老师的呢有一个观念叫做命薄不如称教师，家贫无奈做先生啊，所以一辈子没有办法去教书，有命的，命薄不如称教师，家贫无奈就做先生，要吃饭。几十年来我们看下来，现在全世界一样，像外国也美国也一样，真正外国一个大学教授的待遇啊，绝对不像一个歌声啊，不像一个演员来得好。 到现在还是我感觉到家庭无奈做学生。大概古今中外啊，这是孔子所一以贯之之道，不会变动。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念书啊，这很好玩，现在想起来很好玩。所以我今天想起来还凑自己一首诗随便凑出来，因为今天要为了讲这个大学，想到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刚刚说的所谓啊，儿时历历在混入梦，这个做儿童时候那些故事啊，现在想想成个梦呀啊，老大凡之梦也空啊，老大愿之梦也空啊，这个正是睡午觉起来啊，锐气依然生死我，正是人还没有死还活到睡醒了啊，依然这个身体还算是我，一窗丽日半窗风哈，一窗这个丽日当然今天没有太阳，反正诗人专门打狼女的，因为我不愿意把这个天气说得那么悲惨，跟人生一样不好玩，只是把天气说得好一点啊，一窗丽日是半窗风啊，这就想到啊，当年那个读书，那个时候的学生们读些什么书呢？当然不像现在的课程，就是我经常劝告国内的同学或者外国的同学，要学中国文化，基本上四本书你们念会，基础打好了，我叫它是三百千帖，三字经、百家姓、百家姓次要啊，千字文、千家诗。我们那个时候啊，三百千帖、啊、是背的，懂不懂呢？一点都不懂，反正当歌唱。那么当时的情形啊，有个什么现状呢？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句小说的题材来讲，有诗为证啊。我们晓得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念书是那么摇摆起来，大学知道真名啊啊明德哦，反正乱叫，你看我看你叫一阵，这同学们那么看，身体也坐在那里咬，老师只要看到就咬得厉害，叫得喉咙越叫大，老师这个学生读书很用功，所以他看不见啊，嘴里就是两个人在讲话，你说怎么办啊，我们快点放学吧啊，老师看见孔子曰孟子曰，就念起来了，就是那么调皮，那脸上一脸都是墨，因为手上拿的不是现在圆珠笔，那么衣服上都是墨，回来就是要换衣服的啊，这个味道啊，现在想想很有味道，那等于啊，我们在城里头吃干饭吃饱了，我们再吃点红薯啊啊，那味道好得很。可是那个时候呢，有人形容这个私塾这种学校，一阵乌鸦叫晚风，晚上要放学了，乡下乌鸦一叫，乌鸦归巢了，可以回去树上休息的时候，我们学生也快要放学，钟表没有，听到乌鸦要归巢了，开始了，大家念书，老师也很有精神，他也要放学了嘛，他也做得很累了啊，一阵乌鸦叫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都一般学生啊，把大喉咙都拿出来叫了。召见生力周武正，百家姓，召见生力四个字一句，周武正王啊，姓周的，姓正的，姓武的，姓王的，这召见生力是周武正。天地玄黄，宇宙红，千字论，天地玄黄，宇宙红黄。那为了做诗，都把它下面切到一个字，刚好啊，也押韵的。啊，照见生力是周武正，天地玄黄，宇宙红。三字正月翻见略，三字正念完了，人之初，性本善呀，性相近，习相远。那么有时候我们念啊，几个同学友好的，我念上一句，你们后一排念下一句， 嘴巴尽管讲，嘴里不肯出声音，偷懒嘛。所以前面念一句生之初，后面是性本善啊，就来了，就是对流口诀那么对起来。这个所谓啊，三字经院翻戒律，戒律是参考书，历史纲戒啊这一类的大略纲要翻一翻啊。千家诗笔是念神童，这一本书你们真没有见过了。小的时候念书的课外读，这一本薄薄的是叫做神童，把古代聪明的孩子读书这么好的司马光啊啊什么这个司马迁啊，反正马牛啊都拿上来的啊，那些这本叫神童啊。其中有个聪明者，老实讲我们现在读书那一批人，现在还有个在台湾啊，经常来看我啊，他一看了威风得很，我们这类人他一开不理他，也不会国语讲不好，一来了以后不管我睡觉有什么他就闯进来把我拖起来，因为当年他读书的时候都跟我背书包的，所以他这个威风大得很。到现在嘛，大字啊，那么大的字啊，大概还认不到一口袋啊，读了几十年书啊，就是如此的。那所以这个其中有个聪明者，偶然那么多同学有一个聪明的呢，一日三行读大中，正是一天啊念三行背得来，读大学中用，就是讲到大学中用。这个我们在座的那几位高手的写作家，这个编剧本的很好用得上啊，一日三行读大中。所以我们当年四书是这样背来的，因此我跟念成同学讲，念书要背，这个背也不是记，你们现在的读书是硬记，为了应付考试硬记，记住了的东西考过了，书是书，我是我，早就丢掉。所以中学读了到高中啊，中学的书没有用啊，高中的书念完到大学又丢掉了，大学念完了到考博士又通通水掉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么摇整去的童子功，所以现在呢可以不带书本啊，就照样的摇出来。这个童子功是硬背，什么叫做背啊？不用脑子了，大学之道在命命对中，不要想的，自然就唱出来了，那就是当年那么摇啊摇啊唱进去的啊，这个叫背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如果自己到了老了念一个错字，马上这么头一摇想到当年这么一摇，大学之道在命命对，绝不会说在黑黑的啊，一定是在命命对的啊，他用来是童子功摇进去。可是现在有个感想啊，到了大学里头中文系，哦，在念着四书，甚至于说念着书还在那里穿点四书啊，在我的感想叫做稀奇又古怪啊，这个教育啊这两个时代是那么颠倒的。可是很幸运，总算我都经历上了哈，啊，当年后来到了十几岁，四书已经不值一看了，随便讲到那里大概就知道了啊，甚至可能背得出来啊，高明的还可以倒背如流。我们那个时候学生还有个故事，比赛背书，三百千千不要讲，四书那一个人背错了一个字啊，罚你十个鸡蛋，十个鸡蛋很便宜哦，一个铜板，一毛钱是三十个铜板，一个铜板是一个鸡蛋，所以只要十个铜板啊。结果有个人什么都会背，后来碰到一个乡下人，他说你，我不跟你背这些，有一本书你会不会背？黄历，就是现在日历挂在壁头上，当年是一本一本出了黄历，把这个读书人说这个黄历啊我也会背，乡下读书人没得书读了，记忆力非常好，就背黄历，有一个说不算数，倒背黄历会不会背？只有人会倒背黄历，倒转来背， 这就说明当年念书的那个花脑筋的记啊，假设我们拿现在的观念来看，这简直是虐待啊！现在这个世界是这个孩子至上，儿童第一，那你这一个教育法简直是犯了大逆不道。可是呢，在我现在中国的念教下来，现在有问题，当年那么背并不会伤脑筋，这个集中的理由太多了。尤其我所以经常劝年轻同学啊，读书一定这样背，摇起来背，这是太极拳非常好的运动啊。大学知道脑筋都运动到了，所以眼睛不会近视，头脑也不会疯。现在看书很厉害呀，灯光是要盯到看，看历史是唐太宗、唐代开元年间都那么年，这个脑筋怎么不伤啊？啊，这是现在将年终的大学以前向大家报告当年念书的。可是到了十几年以前，大家应该还知道一个笑话，快到二十年，我们联考考大学，有一年国文老师出一个课，出大学之道，就这个题目，结果有一个题目同学答案是罗斯福路三段，因为台湾大学在罗斯福路三段，这是我们这一代当时有名的笑话，就是说看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低落的精神。把这个笑话向诸位报告完了，我们现在严肃一点，因为这本书太严肃了啊，平常我们不大喜欢这个讨论它。为什么那么严肃啊？孔孟作秀到了大学中庸两篇这个书的时候，我经常有个比方啊，这是做比方啊，因为只有拿佛教来做比方，当然不能说因为我偏向于佛教啊，一定要拿佛教来做比方，因为只有这一教的它的内容不大一点。儒家等于什么？佛教说律宗建律，讲人伦之道，做人是循规蹈矩，规规矩矩，绝不可以马虎的。尤其是大学中庸，讲内圣外望，内在的修养，等外面拿现在新的名词，处处讲心理行为之术，人伦的行为应该什么，如何做一个人，怎么样才叫做是一个人，那我们活了一辈子怎么样才晓得做一个人，那么这是这个书的道理。因此也有一个感想，因为学师大师范的同学有一次我们讨论起来讲，我说我们几千年文化教育有个目标，什么人格养成的教育，教育是像这个目标就人格的养成，心有余力这一说文，除了人格养成以外，有多余的精神再来搞文学、搞哲学、搞科学、搞什么都可以。我说现在的教育是什么，就很难值得研究咯。这位说师范大学毕业的也是硕士班念中班的同学，他说老师现在教育也有个目的。我说什么目的啊？考试，那小学考中学，中学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大学考六考，六考回来以后考公务员考试，一路考到底，这个教育的道理。我说这个讲师果然有一点对教育上的感慨啊，有一点感慨。可是事实啊，我们要值得注意的，这是题外的文章。现在讲到大学这个本身啊，大学与中庸是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跟我们大同篇、大同思想一样，大同思想、大同篇啊， 是出在《礼记》里头的《礼运篇》的一段，《礼记》里头有一篇叫《礼运篇》，所谓礼运啊，也就是孔子讲中国文化运，就是运动。那现在讲中国文化的演变，由上古到周朝这个演变的思想，中间有一段提到上古的文化大同的思想的精神。那么我们现在礼应篇是这个大同篇把礼应篇里头的这一段精要的拿出来，不过上面也有很大的精要，所以念奏大同思想必须先要了解了礼记的礼应篇的全篇的精神。那么大学这一本书呢，在宋朝以后被称为给论语孟子合起来叫做四书，在原来的时候也不过礼记里头的一篇，中庸也是礼记里头的一篇，那这是两篇文章。后来宋朝的理学家们，所谓宋朝的儒家啊，宋朝的儒家虽然说自己号称是孔孟之徒啊，孔孟帝派的这个弟子，事实上他是一半是佛一半是道，中间是水儒家夹拢来的啊。我是这个年盖的说他左边偷的道右边偷的佛，两面把它夹拢来融化了儒家啊，那么创作了宋朝的理学。因此我经常把宋明以后的理学家的儒家东唐宋这个汉唐的儒家应该做个分类，汉唐以前的儒家孔孟儒家又是一个分类，这不能分为一谈的。假设分为一谈呢，往往把宋明以后理学家的思想就代表了陈汉以上的孔孟的思想，问题很大啊，几乎是全错甚至于半错。这个地方希望青年同学们将来对自己固有文化的研究要特早留意啊。浦东我们都晓得，这个大学这一篇文章现在讲这一篇书了啊，什么人做呢？是孔子的学生曾子做。曾子是传孔子衣钵的，因为孔子要传衣钵，这个传衣钵这个话借用夫家的淑女本来大家都晓得是颜回，颜回不幸短命早死，32岁就死掉了。所以后来孔子的晚年3000弟子，那个时候3000弟子不得了你也晓得春秋时候全国的人口不及我们台湾那么多还加多一点的，因为没有统计，没有总出的统计，反正人口不多，幅员也不广。那个时候孔子有3000弟子，等于说现在有100多万人那是很严重了。那么中间特别成就要成就的学生呢，是72个贤人啊。那么这个里头只有曾子啊，在《论语》上讲他的性格，生也正生，鲁国的鲁。什么叫鲁啊？鲁王我们也不要想到很忙鲁莽，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笨，就非常敦厚勤恳而老实，没得虚话，不滑头换句话那佛家的淑女禅宗的淑女不妄想，这个人很少妄想的规规矩矩清明在公所以保持非常朴实无华的这个精神。所以孔子万年传到于整身，这个衣钵是整身接下来。那么接的是什么衣钵呢？那么假设我们仔细念着孔子就是这一套，孔子的套数很多就拿四书来五经来讲，所传的弟子不同。譬如他易经这一方面的学问，你说的孔子也会算命卜卦，不过大给人家算，不但易经他是高得很，他传易经于商曲， 做香的这个香啊，这个曲是两个木，叶木的木，下面一个家做人家，这个香带两个叶木的木啊，惧怕那个惧没有树身旁，传已经是商楚啊，因为孔子传已经是商楚啊，商楚孔子所生，所以七十二贤人里头的四十岁还没有儿子，他的妈妈就担心得不得了，妈妈就来问他的老师，问孔子，孔子说你不要着急了，四十岁以后他有好儿子啊。孔子掐指一算就知道结果相求是，所以四十岁以后果然得子。真正的仪的相术之术，未卜先知之能，孔子传于于相求，什么子贡子夏这些都谈不上。比如时针他有时候传承，重球有时候传承，那么传给曾子是什么呢？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里头要严格的分辨，那中国不是内圣外王之术，术懂术两个懂方法是连起来，内圣外王之道呢，它的范围属于内在修养的说。曾子是，所以啊，曾子啊，居大学，相传于此，就只能够说相传于此了。那么我们后世，宋朝以后，理学家的兴盛，是吧？宋朝、唐朝到五代以后，禅宗鼎盛，五家宗派，到了宋朝，慢慢开始要衰退了。跟道而起的儒家是五大儒出来了，两个都是武术啊，所以武这个禅宗的五宗宗派衰落了以后呢，宋朝的理学家的五家五大儒就出来了。五大儒是最小的一个啊，后最后期的就是朱熹朱夫子。我们说呢，几千年讲文化考试这个书啊，都用世书用的是朱熹的诸葛，所以朱熹给子他的老师啊，也等两兄弟都是他的老师，郑以陈浩两兄弟理学家大儒。这一本我们手里看的四书大学之道是郑他的二曾夫子，就是他两位老师与朱熹郑编过的，整别过的，非整生曾子当时的原本写的那个大书，文字没有少，就是编章把它编过的。那么我们几十年来，我们先总统啊讲成他是对于大书，我经常讲将中国文化一代大入理学啊，到他手里大概是可以作为结束了。那真是一般研究讲理学讲学问的人的确讲不过他，这是一个事实，将来在文化史上一定是这么一个定案。所以他平常讲大学中用倒是有一个特点，他把古本大学也特别拿出来。那么我们现在今天把古本大学啊，好像诸位手里都有啊，这是个古本的大学，古本大学啊，从现在我们手边编的这个世俗上的大学啊，编排的次序有出入，有一点出入。在我个人的看法啊，朱熹朱夫子他们师生为什么那么喜欢把古人的东西拿来整编过，这个我有个经验，好多朋友啊喜欢把古人的东西拿来自己编过编过来，在我个人做学问不大喜欢这样做，我是主张走孔子的路线啊，不管是儒家的学问、佛家、道家任何一种，乃至搞西洋学问都是一样，千万不要自己把古人再变动一下，你不是做自己的学问多好。这个孔子做学问的路线是这样，学而不做，信而好古啊，你把古人的保留原状，你发挥你的意见，尽管发挥， 一定把古人的这个东西啊，自己加上新的观念来整别古啊，这个问题非常大，不但伤害了古人，而又损自己一个做学问的一个人格啊，这等于说切古文章一大抄啊，也可以说切古文章一大头，这是不大合理的。不过我们现在把古本大学先拿到手里，希望诸位在座共同参加研究的每一次都要带来啊，我们讲到真本的大学时候很可能提出来做个研究，使我们将来的文化是后期你们这一代乃至传播到最下一代的青年们，再做一个学问的复兴，再做一个传统学问的经历，知道一个正确的路线。那么我们晓得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两本书的来源，这是我经常要特别提出来啊，平常因为我这个人啊讲话喜欢自己乱吹的啊，靠不住但是我就据我所知大受中庸来源各有各的说法。孔子觉得孔子的孙子叫子是跟曾子学的啊，是曾子又是孔子孙子子思的老师，子思是主的中庸啊，子思主中庸，曾子是居大学，子思居，当然子思的后辈学生就是孟子啊，这是我们传统是这样的。有人说现在的学者几十年来专门是拟古的，不管儒释道三家还是对于古人的著作啊，家长怀疑，因为现在人头脑做到自己啊，聪明绝对前无古人啊，后来者，所以古人的东西啊，他非要怀疑，以批评古人啊为学问之大本领啊。即使啊，要说古人给他批评的，或者没有把他死去活来，假设古人批评的活转来的话，我不晓得有许多问题都要出来了啊，公开一对证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有人说中庸这批书拿来了，中庸从庄子里头来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不是子思做的，中庸是道家思想，没有人那么讲啊。有人说呢，事实都不然，我现在我自己，不过我没有到公卖专卖局申请专利权啊，现在可以公开告诉念成同学们念成，大手这个内圣外望之道啊，他从哪里来？已经的乾卦西转来。中庸思想从哪来？已经的坤卦文念来啊，不是西转，文念乾卦的文念来，文念来。中庸这一篇书，这个是那就可见孔子的学问，中国传统从连贯是一套，从坤卦的文念来。这个话怎么讲？首先我们解决问题啊，大学之道这句话当然不在罗斯福罗三段了，古人的解释，因为中国的古来的制度，童子一个小孩国家的教育六岁入小学，那叫做小学。过去的小学不是讲小孩子学认字，谁要认识字啊，是中国字，后来这个让小学上小学，现在在大学里在开课啊，这念叫什么？说文，说文，懂性古啊，说文跟性古两方面，说文就是中国文字的认识。所以我们查康熙之前第一部什么一字部，一画开天地，说文，说文就是文字，中国文字，文字为什么这样写，卦字为什么这样写，要先认识，小说是先认识这个。因为中国文字不像外国文字拼音代表一个观念，一个文字啊有时候代表了好几个观念，所以古文为什么那么简单，认识了 中国自得以后喜欢写古文了。他们因一个字简单嘛，已经代表了好几个观念之道了。假使用外国文化家用新观念来说，一个观念要好几个字连起来，再把它代表出来，文字就多了。所以中国文化这个文字能够保留五千年，我看五千年以后的人读五千年以上书，一望而知就清楚啊，就是说文这个文字的功劳。这个问题讲起来问题很大，暂时不管了。过去六岁入小说认字。认说文，认这个说文，那么一只文字就好了啊。这个十八岁进大学，不是现在大学啊，那么学大学，什么是大学？学大人之学，做个大人。这个大人是个问题啊，做大人。十八岁开始做大人啊，十八岁，那么古礼嘛，这个男孩子到了三十而结婚，女孩子二十而嫁，等于现在差不多二十四岁大学毕业啊，拖个两三年或者拖个五六年啊，三十开外可以结婚了啊。那么中国古礼倒是有一点东西，现在的血谎有点相同。那么十八岁入大学，学大人之学。大人之学，什么是大人呢？那么古代的解释，这个大人很简单了，大人就是人长大了学大人。哦，问题很大哦。那么人长大了学大人，中国几千年老百姓看到官都叫大人的。在香港前几年我去看到的是，现在还保留着我的习惯，广东人看到警察还是叫大人了，满城的规矩了。啊，现在改了没有我不知道啊。那么就是有了官就变成大人了，那个大人是官职代表门清了啊。那么我们写信跟人家，我现在几十岁，加上我写信跟我的父母，我还是请大人写下，那不敢说爸爸两点，我不敢两点逃，我一定要请大人写下啊。写个老师也不够，老师两点我不点哦，点不下来哈 啊。那还是老习惯。那么这个大人在《易经》里头啊，两次见面，怎么两次？已经到了第二孝，历届大人，第五孝也历届大人。那么叫后代的改诗啊，卜卦卜到这里很好。哎，如果你要去蒙公主啊，叫我卜卦卜到乾卦历届大人，赶快去啊！这个老板一定看到，而且喜欢你。哎，因为历届大人嘛，不是这样解释了。那么孔子在乾卦的晚年解释什么叫大人啊？他有个话很严重了，大人在，这个要记住了啊。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命，世事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这个叫大人。中国文化的定义并不一定讲官就叫大人，老辈子也不叫大人。这个大人等于宗教家的佛菩萨、上帝、神啊，等于回教的这个阿拉，这个东西啊妙不可思议。所以中国文化就叫大人。所以已经啊，一个读到这一个已经啊，孔子下的注解哦，大人在，什么是大人？与天地合其德，道德跟天地，你把正史写，有些念成认不道，可道德德是看成了法律的法子啊，行书行不得啊。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命，世事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这个大人啊，那还得了啊，那就是跟佛家讲的佛菩萨基督教的上帝一样啊，才有这个本事啊。所以当年我们念叨一声，哎呀，一读大人原来如此，这个大人怎么做得到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读，一直把这个大人的观念真是看成大了。 大问题大了。到了后来二十几岁，正是因为我走到这个念着佛修的路子，乃至到了山上闭关下来了个了禅师，后来人家问我大人，我说一切众生每个人都是大人，功夫都到这个程度。这一听啊，那个修禅的人还狂谈，都是狂的乱说。这么美呢，有个老先生后来就问我，那你是大人？我说我当然大人啊。你也是大人啊。我说我长那么大怎么不是大人啊？他还不要开玩笑，就跟老先生问我，我不讲名字啊，是全城一个巨人。他说你修禅修狂了吧？我说我没有狂啊。那禅宗的话，真狂方直，你的狂啊正火一样烧得更烈，我狂已，我的狂性已经没有了。这个老先生说，那你怎么这样讲法？我说真的啊，我说这四句话个个都是成，妻子孔子做到，哪个都做到，这那怎么？哎，我说大人在与天地合一的，他那种天地一样啊，我当然一样啊。我说你不会把天亮了当夜里噻，也不会把夜里当天亮噻。水也不与天地合一得呢，得在用也，作用一样。与世事与日月合一明，夜里你睡觉，白天起来工作，你不会把太阳当月亮，月亮当电灯噻？你不会那么笨啊？水不可与日月合一明啊？世事合一虚，你绝不会夏天穿皮袍，冬天我说穿绸子，没有这回事嘛。天冷了加衣服，热了四十合计，鬼神合计之兄，有鬼地方你也怕我也怕，谁不怕？哪个不与鬼神合计之兄？所以大人在等于佛家说一切众生该是佛，这是你修养做到做不到。所以孔子把这个大人这句话这么一描述，我们后世读书都不同，给大人吓死了，都变成小人了，个个都是大人嘛，你看嘛，我是不是呢？我们没有不与天地合一的嘛，我们没有嘛拿天来当地用，拿地把它翻出来当天用，做不到的嘛。所以真正的大人，真正圣人之道，在人生最平凡的地方，任何一个人，这个是内圣外望最重要的要点。再几次呢，向大家解释一个事情，说儒家标榜宋明理学家，世俗之说内圣外望，这是儒家的。道家不行，佛家不行，只有我们儒家人人正统也，那些都是异端。异端，宋明理学家骂这个其他的宗教，当然基督教天主教后来将来的更是异端。那么他用孔子话，孔子啊在论语上讲过，功夫异端是害也。孔子说过这两句，功夫异端，功夫异端是害也。是就是其实啊，这个文字的解释，一个人啊，功就是专攻下功夫，专门研究异端呢、就受害了。那么后世在宋明以后，理学家看到佛家的念着佛家的异端，功夫异端是害也。我们小的时候看看佛经啊，看看宗教书，都受过这个骂老前辈一看佛子一骂功夫异端我们下面不过我们脸上很吊笔，就会接看到佛子一骂，眼睛一瞪，功夫异端，我们下面说是害也，他就只好笑一笑了，因为先逗他笑，不然要挨骂噻。这个事实，孔子说那样说异端就是佛道啊。宋儒怎么下这个定义？而且他讲异端呢，所以书中我讲宋儒理学家专门乱说，这小说都没有说好完整。异端是异在不同，端的那一头噻，你走几端，走到那一头不正的路上，岂不受害吗？很简单嘛。 是努力转动走偏差的路线，好稀奇古怪幻想啊，糟糕，以糟糕到正路走，那就是叫做异转了，异在别异的，东正与两样，端着的哪一头，你走得太偏了。就偏路，所以就叫异端，那当然受害。那没有说翻开孔子的字典说异端就是后来的佛，就是后来的道，他也没有到过印度留学，他怎么晓得印度有个人叫做佛呢？这都是孔子，这都是学术的意见不同发生的毛病啊。那么我们这个了解了这些问题，喂，再回头来念就住在，那么住在就是刚才说同内生外望之道有关。即使你说异端，讲了半天儒家自己说道家佛家都是异端，内生外望这一句话并不是儒家，庄子提出来的，道家啊，我虽然不大喜欢理学家，不够，不是丈夫啊，借人家的东西，从我这件衣服拿上来，我借张同学的，这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衣服穿嘛，借他的穿穿。哎，借人家的东西，然后在外面吹牛，这个呀是那一个西装店做的啊，而且多少钱呐、啊？啊，怎么这何必呢？不丈夫，啊，儒家处处讲做人要诚恳，就是太不诚恳。内圣外望这个观念是庄子提出来的。内在修养到圣人的境界，外面才能够做人，就是建功立业，才可以立功于天下。换句话说，那现在最漂亮的一个人必须有宗教家出世的修养，才能够做如是的功念，才能够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学问修养没有成就，超凡入圣的阶段，你想如是能够对社会有贡献，建立功业，那是自欺自谈。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明朝一位学者讲的，人生只有三件事，不自欺就欺人，再不然被人家欺，就这三件事啊，人生只有这三件大事，都就自欺，不是自欺就欺人了，再不然被人家欺。那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学术思想正统理来源及理由支持。当然在我们口头上报告的时候比较讲得严厉一点，万一见之于王子有点不大好意思，那么严厉了啊，这是从便向诸位报告啊。因此讲到内圣外望之道，我们晓得大学这一篇无法考证是不是真知作者，是真知作者，结果我们了解真知作者有什么资格才能做到做大学写这一篇文章的修养，这个资料向哪里找的？对不住了，还是要找庄子。庄子里头相望篇记得有啊，把这个啊啊那请前面同学帮忙发一发啊，这个就值得我们今天青年同学们笑话的啊，可以把三张一带着，把这三张同一起发吧啊啊，像样。庄子在相望，我们前天讲老庄的时候希望大家看天下篇的相望篇，他里头讲这是一个事实啊，这个林语渊可以注意注意写剧本的最好资料啊。曾子居位，曾子孔子死了以后在魏国讲述，你看他就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温飘无宝，颜色重灰，穿的衣服啊，加外层没有破了，磨破了，没有钱做第二件衣服，我表面上都破了，颜色重灰，自己啊营养不了， 维他命 B 不够，那都有水肿的样子，在种种受住病低呀、啊，一天自己要做劳动工作，手足都要肩膀，三日不饥火，三天没有饭吃，普通的手，十年不知衣，十年了，不是肩上不做，没有钱不知衣服，近观而应觉。古人戴帽子啊，那个帽子还有个带子，他要戴帽子，那个带子一算就多了，那当然十二年没有买了，衣服十年不做了，就正而就见，那个衣服穿起这个长袍子啊，正就在这里，长袍子这里一拉呢，这个手肘都就露出来了。那现在的人啊，就是现在青年同学穿最时髦的衣服，这里还可以补一块，他来补一块还没有呢。那就正而就见，努拿努于而终觉。那个鞋子这一上当然不是皮鞋了啊，皮鞋把足套上去做后跟啊露出来，就变成那双鞋子啊，这个你知啊，这个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就因为没有底的那个做后跟落地啊，哪里是终觉以喜而过相生。这个喜字啊，对不住啊，我们当时抄的时候少了一个双人，脚是中间还有个双人旁啊，但是一起就是头上包一个头巾，当然头发它也没有正理发电，也没有吹风机啊，头发你看重的那个样子，重的那个样子，它的气派，你们诸位同学看看啊，这个地方剧本来了啊，头发那个样子一扎啊，头发一扎起来，再读相送。古人说歌不是现在这样唱歌、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读书，拿孔子呀这么高声朗诵，声满天地呀、啊，快乐得很，说出真实，那个声音发出了真实的声音，嗡嗡的呀，丹田元气充沛，三天也饿不死他，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的人格养成，天子不得逞，皇帝要是要请他去做事，对不住不来，诸侯不得有啊。这一般大诸侯这些大王们下请他当顾问，谢了不来的，天子不得逞，诸侯不得有，这个是什么气派？王者师要出来不出来、哎、有的是说这些外省都不在乎啊。你看假设道家佛家出家乃至一切宗教家出家的精神就是这个精神，天子不得逞，诸侯不得有。下面结论，故养佛自在往生，庄子的结论，一个人真有修养意志坚定往生，外表身体外表不管了，养自在往生，内心真有修养样子啊、等于我们大家打坐插话头真用上功了，那个外面都不管了。可是第二点呢，养生在就往利呀、啊，真了为了自己人生的修养，为了做一个人，我要这个修身养生，根本利害关头看都不看，自道在往生，真正得到的那无念，思想的空令，根本没有功名利禄之念，妄念就是绝对无念。这是真子描写那个真子，所以以此修养才有资格可以据大说告诉我们人人的修养内圣外望知道是怎么走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刚先下课休息一下，等一下上课再报告这个庄子讲颜回孔子这两个学生的道理。